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是人民学人民网台节目哲理中环，又跟大家见面了。我们今集是继续会讨论李天明先生的销售方法。我们呢今集呢也是三位即主持一起，就是我刘桂标，另外叶达良兄，还有是梁光耀兄，我们三位呢是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就我们这一集呢也都是继即接着上一集，接上一集呢我们刚刚讲完李天明山的语言陷阱，这个是比较早期呢李山的语理分析的一些即讨论。咁咧後期咧，佢喺自度行者，譬如啲著述裏面咧，佢又提出咗語害嘅嗰種嘅討論咁樣。咁我哋今集咧就會講李先生後期呢一啲嘅語理分析嘅觀點嘅。咁我哋請葉兄開始啦嚇。
聽眾朋友大家好，經過我哋之前集數嘅討論，介紹咗李先生語理分析早期學說、語言陷阱學說。今天我们进入李生的后期学说语害学说。在开始之前，温故知新未尝无益，我们或者阅读朗读一下李天明的思考艺术这本著作及哲道行者这本著作里面李生对语理分析的说明规定，作为我们以下講述的引子。好，我首先讀一下李天明的思考藝術裏面李生對語理分析的規定。言辭互溫，很容易令思想混淆不清，錯謬重生，進而導致無聊的爭辯和無謂的衝突。要對治這些弊病，化解此等問題，我们必须厘清有关的言辞，把问题中的关键概念或关键用语的意思（开括号意义删括号）分析清楚，通过对意义或概念的厘清去处理问题，这就是语理分析的基本进路。这段话呢，就是李生在李天明的思考藝術裏面對語理分析做的一個初步一個基本的規定說明。我們無妨再讀一下李生在《哲道行者》這本作品裏面對語理分析的基本說明規定。語理分析旨在澄清思想，澄清對問題的思考，透過釐清有關的語言概念，令思想明晰。語理分析的工作包括界定問題、展明關鍵用語、澄清判斷和論證，以及最重要的是擴清有害於確當思考的語言概念上的弊病。剛才這段話就是李生在《哲道行者》裏面對語理分析的基本規定說明。第二段话相对更为清楚，我们可以发现语理分析的工作就是澄清言论的意义，而它的功效就是使得思想明白清晰。语理分析是思考方法的第一个环节。好了，我们简单再一次温习李生对语理分析的规定。我们推进到李生的后期学说语害批判。咁首先我哋亦都介绍一下李生如何界定、如何说明语害。我哋亦都分别阅读朗读一下李生喺李天明的思考艺术同埋喺哲道行者里面对语害嘅規定對語害的說明。首先，李天明的思考藝術裏面李生如此寫：語理分析的首要任務就是對種種有害於確當思考的語言概念上的弊病，且明之為語害，進行批判。這裡就 指出語理分析的首要任務，並且呢引介了這個述語這個概念語害。我們再看看節度行者裡面李生對語害的規定的說明。有害於確當思考的語言概念上的弊病叫做語害。語理分析的首要工作就是批判語害。兩個講法相比較，內容基本一致，第二個講法講得更清楚明白。什麼叫語害呢？就是有害於確當思考的語言概念上的弊病。好了，我們呢簡單介紹過李生對語理分析的規定，對語害的規定。語害簡單言之，有害正確思考之語言意義弊病，就為之語害。李生提供了一個三害架構，區分種種的語害。三害架構，三大種類語害。第一種，語意曖昧；第二種，言詞空廢；第三種，概念滑轉。每一種又再細分為兩小類、兩小種。語意曖昧再細分為語意虛浮及語意錯亂，言詞空廢再細分為相對空廢及絕對空廢，概念滑轉再細分為概念混淆及概念扭曲。三害架構，三大類語害，六小類語害，這個就是李生後期學說提供的語理分析的一個失效架構。而李生的早期學說語言陷阱的學說可以收納在後期學說語害學說這個框架裡面的。我個人的理解，缺意、含混、着色、實化可以收於語意虛浮，實化亦都可以收於錯亂，實化視其程度而言，輕者收於語意虛浮，重者收於語意錯亂，其意收於概念混淆，僻意收於概念扭曲。如此的爬梳，李生後期學說新意所在在言詞空廢。以下我稍微說明一下三大害、六小害他們的意思，給予例子說明。不知道貴彪兄和光耀兄對剛才的導言有沒有回應，有沒有按語呢？
或者繼續講先，即有內容可能好啲，不過光耀兄嚇嚇有冇而家想講嘅嘢嚇？
唔係，我都係補充翻葉大亮兄去提嗰、語害嗰三大類，咁佢提到就係、將李先生、前期喺語理分析嘅思考方法嗰本書入邊，佢講完陷阱嗰六種咧，就歸類。即係收翻入呢三個語害啦。咁但我自己覺得就係李生佢講其中語害言詞空廢嗰度咧，其實呢個都同佢之前即係佢本書入邊講嗰個適合區分係有關係嘅。即係我都覺得係呢度都會有啲去由嗰度發展出嚟嘅嘢咯。咁我自己個人想補充呢點嘅。
好多謝阿光耀兄嘅補充，言詞空廢。是否使用分析綜合區分，這個的確是一個有意思的學術討論。不過在我們這個電台演講的節目裡面，恐怕我們未必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深入 討論，倒不如我哋都係先簡單介紹三大遇害、六小遇害先啦，好唔好？好啦，我哋首先進入第一大類嘅遇害，語意曖昧。語意曖昧嘅意思係喺某種用法之下，意義不明嘅語詞，我哋稱之為喺該用法之下語意曖昧嘅語詞。可圈可點嘅係，語意曖昧屬於語用，喺用法之下，並唔係語詞意義本身，係喺語詞使用之下。語意曖昧係一個大類，可以再細分為語意虛浮同語意錯亂。語意虛浮，我哋先簡單界定。語意曖昧程度輕嘅，混沌、含糊、無有定準，我哋稱之為語意虛浮。至於語意錯亂，我哋給予簡單定義，語意曖昧程度重嘅，全無意義、不知所雲，就稱之為語意錯亂。根據我個人的理解，剛才已經提及早期學說的缺意、含混、着色、實化都可以收於語意虛浮。在之前的集數裏面，當我講解前期學說缺意、含混、着色、實化，已經分別舉個例子了，這裡我們呢不必一一再舉例子，倒不如我舉一個例子作為語意虛浮的例子啦。我們就舉一個之前學說裡面的所謂含混來做後期學說語意虛浮的例子啦。譬如封建這個詞，在香港、台灣讀中國歷史，我記得初中的時候讀中國歷史，我們講的封建制度呢，就是周朝周公名義之下做出來的一個政治制度。隨著秦始皇統一六國，當然啦，如果就技術細節而言，未統一已經有變化，不過這裡不是講歷史專題，我們簡單老土而言，隨著秦大一統，封建制度作為政治制度就結束了。這個是在香港、台灣學中國歷史的標準講法，這個也是中國歷史2000多年來的講法，但是在中國大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封建又有另一個講法。我們今天在這個脈絡，不是做一個歷史、做一個哲學的展釋，這裡只是就一般使用封建這個詞做個例子。跟大陸人接觸就很容易聽取到如此的講法，扎腳是封建的，取妾事又是封建的，又講帝王將相是封建的，以前的封建皇帝怎樣怎樣怎樣，如何如何如何，又講儒家思想是封建的，講禮教、吃人等等等等。但我們可以稍微分析一下，我族取妾封建，帝王將相封建，儒家思想封建，我們在不同的脈絡使用封建這個詞，但是究竟說話者有沒有清楚交代這個詞在那個脈絡使用的意思呢？聽眾能否準確了解這個詞在那個脈絡所使用的意思啦？ 呢、這個詞喺呢啲唔同嘅脈絡使用嘅意思係同定唔同啦、啊。呢啲情況都可以歸到語意虛浮。咁啊，我舉咗一個語意虛浮含混嘅例子啦。唔知道啊，貴碧卿、光義卿有冇按語有冇補充啊？
你呢度含混嗰個定義係話，冇咗定義，頭先含混個定義。
含混嘅定義，含混其實屬於呢個早期學説嘅。好，咁啊，我將佢歸到係呢個後期學説嘅語虛浮。
含混就係指一個語詞佢嘅指位範圍冇個明確界線啦。咁頭先阿葉大良兄就用咗封建嗰個詞，覺得呢個詞係含混嘅，因為佢就好似講好多嘢都得，冇個明確界線啦。咁呢個就叫語意虛浮啦。咁但係呢個例子可能咧會有啲爭議，因為可能佢又可能係歧義嚟喎，因為你話封建可能有多個唔同嘅意思，喺你頭先提嘅情況下邊，可能佢係有唔同意思都未定喎。即係我自己睇話呢個又你話佢喺個嗱，即係我覺得呢個可能未必係個含混嘅適當例子喎。
係嗱，呢一點咧我都講過呢個類似意見啦，我都回應一下啦，即係之前都講過嘅。因為咧，即係阿李生成日講嘅，即係與你分析唔同講邏輯，即係嗰啲好絕對嘅，一就一，二就二咁樣好清楚嘅。咁但係即係與你分析呢啲咧。即係實際點樣用一個詞呢，其實嗰個即係絕對性、精確性咧係爭遠，所以其實一個詞屬於邊一啲嘅謬誤咧，事實上你根據嗰個詞嘅某一種嘅方面可以歸到唔同嘅類嘅。譬如我之前舉嗰個例子，譬如愛國啊，愛國你可以話係含混又得，或者歧義都得噶嘛。含混點解得咧？就係、是、你唔清楚愛國係咩意思，即係譬如話特首要愛國咁樣。咁我哋唔清楚咩意思喎？咩叫愛國咧？你唔同話佢特首要40歲，譬如我求一啊，幾多歲嗰啲我唔知啊，但係求一啦，不，譬如特首要求一啊，男性，或者特首要即係係有香港嘅居民嘅身份證咁樣，咁呢就唔含混。但係你話愛國就好含混嘅，咁呢、這個喺呢個就係咧，我哋愛國理解做含混，有啲人就咁理解就唔清楚嘅，但係都可以理解做歧義喎。譬如嗰啲相對於咩咧？就譬如共產黨用愛國咧，就有歧義啦。因為一般愛國，我哋通常就算國家唔清楚都好咧，大概我哋知道就係、是、即係唔會係愛一個黨啊嘛。我哋一般理解愛國係嘛，即係我哋係愛國，梗係愛一個國家。雖然國家我哋好都可能都含混，但係唔會係愛一個黨嘅。但係共產黨講愛國咧，好多時等於愛黨啊！你做一啲嘢損害到共產黨嘅利益咧，就話你唔愛國或者危害國家安全。因為咁嘅時候咧，同樣愛國。啊，擺位可以有唔同擺法，你根據即係咁樣外國就係邊一個意思咧咁樣，咁呢、這個即係我就覺得即係有時冇乜所謂，即係總之你安喺呢度嘅時候，你解釋點解安喺呢度，即係譬如咁就 O K 嘅。譬如李生當佢講封建話唔即係話含混嘅時候，咁佢講到就係、是、啊點解會話佢係含混咧？就係、是、你唔清楚你講咩意思喎？咁其實都可以理解嘅嚇。雖然你話封建都可以解釋係歧義咁樣。
我諗過，因為含混係歸入語虛浮嗰度啊嘛，咁語虛浮就係話佢係一啲冇咁嚴重嘅語曖昧，咁即係話其實就算嗰隻含混都好啦，你大概知佢有個大概有個意思嘅，不過咧就係佢問題就係佢應用範圍唔明確噶嘛，即係佢有個可能有個唔同嘅程度，譬如頭先劉貴彪兄佢用外國例子啦，好啦，咁外國係有可能有唔同嘅程度啦，譬如話。但係佢起碼有個範圍㗎嘛，佢一定範圍。譬如話，如果我做一啲嘢，我出賣國家嘅，我係間諜嘅，咁你好難都話啊呢、這個都係愛國，你愛到國家盡啦，你咪行雷啦。即係如果我咁講嘢，我唔得㗎嘛。即係話你雖然愛國含混，但係佢有個適用嘅範圍嘅，因為呢種係語虛浮就未去到語錯亂就係不知所雲嘛，你完全唔知佢講乜，咁就不知所雲啦。但係愛國其實我哋都知嘅，不過咧就係、是。你愛國愛到點，你都可以有個好闊嘅範圍你講啊嘛。咁但係問題是封建嗰個就相對嚟講就好似冇咁清楚係有個點叫明確範圍咧？那個範圍嗱，即係話含混係有一定範圍之內，你唔知佢講緊邊度嘅，好似有唔同程度咁樣嘅。但係封建相對嚟講呢個例子又好似 更加不清楚。嗱，即係話可能是咁，可能就是你個寓意曖昧同個寓意錯亂之間咧，佢真係咁分嘅，但其實係有程度嘅。咁如果封建咧，我覺得呢個可能真係介乎咧寓意曖昧、寓意虛浮同寓意錯亂之間，即係佢嗰個程度咧係嚴重過，即係佢唔清楚程度係嚴重過一般講嘅寓意虛浮。但咧佢又未去到咧不知所為嗰個地步咯，即係我覺得呢個正好係可能就係唔同程度之間嘅一個咁嘅例子啦。
又或者我做啲回應啦，剛才首先係阿光耀兄嘅講法，就住呢個例子封建，光耀兄第一番發言咧就提問封建究竟喺我剛才所講述嘅例子裏邊，封建嘅使用究竟係一個寓意虛浮，係一個含混嘅例子啊，定係一個奇異嘅例子？而當喺光耀兄第二番發言啦，個提問咧就係、是、呢個封建喺剛才嘅例子裏邊嘅使用係寓意虛浮定係寓意錯亂咧？會唔會介乎中間？如果用早期學説咧，阿光耀兄剛才第一番發言嘅提問就係、是、剛才封建喺我舉嘅例子裏邊嘅使用到底係含混定係奇異啦？用前期學説嘅表達，用後期學説嘅表達，到底係寓意虛浮定係寓意混淆啦？咁啊，呢度一個例子顯示到啦，可能喺啲具體脈絡裏邊咧嘅語詞嘅使用咧，究竟係如果犯咗語學係邊種咧，係唔清楚嘅。咁呢個貴卿剛才又提出咗個和議，並且提出一個外國嘅例子。外國嘅例子又幾有趣，不過咧再討論我恐怕咧會越出咗我哋嘅範圍。我僅僅想做個案語，呢度甚至我哋再要區分 nation and state。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是一樣東西啦？恐怕已經是兩樣東西啦。中國是 nation，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 state， 跟住再有中國共產黨是一個 party。好啦，不過呢個恐怕都係慢慢變咗政治思想嘅討論啦，咁就唔好奇出啦。咁啊，回到光耀兄嗰個講法啦，究竟回到光耀兄嘅提問，第一個提問，剛才封建喺我舉嘅例子裏面嘅使用係虛浮，係語意虛浮定係語意混淆啦？我個人覺得咧，喺我舉嘅例子裏面係屬於語意虛浮，呢、這個又要少少技術補充。呢、這個例子係我本人嘅例子，唔係李生嘅例子。此話何說啦？假定我哋講嘅係周朝嘅封建制度，呢、這個就好清楚嘅。假定我哋講係馬克思學説所講嘅封建制度，就好清楚嘅。周朝嘅封建制度係一個政治制度，具有如此如此特性。馬克思所講嘅封建制度係一個社會制度，具有如此如此特性。咁呢個時候我哋有兩個明白清楚嘅意思嘅。咁如果一個説話者佢喺一個脈絡裏面使用呢個詞，前言後語啦，一時採順咗第一個意思，一時採用第二個意思，咁樣啦，呢、這個咧就係屬於概念混淆嘅語害啦。但我舉嘅例子裏面，我唔係舉緊好清楚明白用緊周朝嗰個封建制度嘅意思，或者係馬克思嗰個封建制度嘅意思嘅。我舉個例子係我哋一般所遇到嘅一般嘅大陸人，佢哋點樣使用封建呢個詞？我個人喺德國留學進修，遇到前後遇到不少大陸人，都接觸過、聽取過不少使用封建呢個詞嘅用法。喺佢哋嘅用法的確係咁樣。30年前，我男女朋友留宿，唔好咁封建啦。而家係咩時代啊？等等。咁呢個又叫封建。跟住講講下，講到係唐太宗啊，講到康熙咁樣嘅話，都係封建皇帝啦、啊。咁樣又用封建去講佢哋喎。咁講到儒家思想又係封建喎，咁呢度咧，我個人覺得咧，呢啲使用咧就係寓意虛浮，係冇明白清楚嘅意思，唔係喺兩個明白清楚意思之間互相跳轉，而係含含糊糊。咁呢個到底係咪一個含混嘅例子咧？光耀兄頭先嗰個題目亦都係好問題嚟嘅。含混最標準嗰啲咧，就係所謂有程度之分嘅，無明確界線，譬如冷熱 乾濕、高位肥瘦。不過李先生早期著作都有提及啦，譬如資本家或者無產者咧，都係幸運嘅，知識分子都係幸運嘅。咁樣樣咧，就我剛才舉嘅呢個封建嘅例子，恐怕又好難揾到一個所謂一個係連續譜啊。如果冷熱好明顯有個連續譜嘅，冷同熱跟住中間過渡。所以呢個封建係咪真係好貼合早期學說幸運咧？可以進一步斟酌，但無論如何，我個人認為是貼合後期學說講語意虛浮。語意虛浮的定義再一次，就是語意曖昧程度輕者，混沌含糊無有定準。我認為呢，我所舉的例子裏面的一般大學人使用封建這個詞呢，就符合李生這個講法了，混沌含糊無有定準，但又不能稱之為全無意義。不知道兩位桂碧卿同阿江宇卿有冇進一步按語或者補充啊？
係，我只覺得就呢、這個係即係好似頭先我頭先講過一點啦，就係話即係講語理分析呢啲咧，因為真係冇一個絕對界線嘅好多時候，所以我就成日覺得冇乜所謂，即係你點理解？最緊要你話我咁理解嘅時候，我講出咩意思咁樣？即係譬如頭先講封建，真係可以有解釋做即係含混，但係解釋做奇異都得嘅。即係視乎你咁，譬如一般人理解或者即係怎講封建，唔知你咩意思嘅時候，咪行運咯咁樣。但用譬如共產黨個意思咁樣啊，用個封建咧，唔係我哋中國講周代封建嗰個封建嘅時候，我哋話佢有歧義甚至僻義咁樣。咁呢，如果我講清楚，我用呢個例子係講乜嘢，咁就 O K 嘅。咁只係江耀興講嗰個就話嗰個程度啊等等咧，其實咁講都唔係唔啱嘅問題，就係喺咩嘅方面係有程度之別咧？咁即係封建呢個字就即係、就是、有啲用法就係有程度之別，有啲用法可以冇嘅。咁視乎我哋用緊咩封建嗰個用法咯。所以其實你咁講都可以，不過問題就係、是、即係有人唔係咁講，就都如果佢解釋到點解唔係咁講，就都 O K 嘅。封建你即係嗱，其實唔好講話程度嚴唔嚴重，嗰個界線模糊啦。甚至連頭先我講話奇異同含混都可以，有時你擺唔到咩位置啦。你即係嗰個字面上好似好分好清楚嘅，就係、是、含混嗰啲就係意義唔確定啊。我哋嘅含混即係唔知佢講乜。咁奇異就係意義確定嘅，不過咧唔知講邊種意思。但係呢個係理論上分嘅，但係實際上我都講過，譬如外國嘅例子，或者頭先封建例子，其實好多例子其實都好難分。反而我成日覺得就係、是。與其要一定要分去做奇異，即係話含混，或者含混都嚟咧係程度輕嘅，即係程度重嘅，倒不如你用嗰個例子嘅時候，我點解會咁用？即係我講緊啲乜嘢？可能嗰個意思仲大一啲咁樣。我唔知道兩位對呢個睇法有咩意見嚇？
我
即係冇話客觀咁樣，佢一定要係屬於即係邊一個位咁樣。我成日覺得係嚇。
唔係我補充翻啦，我唔係話嗰個唔算語虛浮，我同意。咁但係因為阿葉大兄佢頭先。他講的時候呢，他因為他說那六種語學裡面有四種是可以收入語虛浮嘛，那他剛剛說用這個例子就是一個含混，那我要質疑就是、這個是語虛浮，但是封建即根據含混那個我們剛才提的意思呢，他就不是 很適合我們說他是含混的。咁嗱，當然我哋可以進一步解釋嘅。
你係錯亂啊嘛？你講錯亂啊？
唔
係錯亂。因為語從你係講程度輕重。
唔係，我講緊嗱，因為含混就係話佢有個明確，佢有個應用範圍，不過咧個界線唔明確嘅，嗰個含混啦。咁但係語意虛浮就係唔一定係咁噶嘛。嗱，即係話因為嗱呢個例子係語虛浮嘅，但係呢個就唔係一個含混嘅例子。咁我想指點啊？嗱，當然我。你都可以話佢，你都幫佢解釋話佢有個應用範圍嘅咧，就係話，譬如我哋批評傳統嘅時候，我哋用呢個字去批評傳統啲嘢，我叫封建。咁你，但你又冇個明確界線係究竟應到邊度都得嘅，即係你可以幫佢解釋嘅。但係我又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含混嘅一個好例子咯。咁至於你話奇異，其實封建係可以有奇異嘛。譬如我話封建可以指一種。周朝的封建制度，一種社會政治制度。
但係我有用分封呢個字，
但我又可以
係啊，搞用分封呢個字嚇。
封土建，即係封建，其實個意思係封土建國啫嘛，即係分封啲地等好多諸侯國，其實個意思係咁解啫嘛，係一種社會政治制度。但係封建有時我哋還好，封建係講佢專制啊嘛。咁其實佢係有兩個意思啊嘛。咁所以佢又係歧義啊嘛。我同意啊，佢又係歧義，係含混，係冇排斥噶嘛。即係同一個字可以有歧義又含混嘅。 不過 我想講就係啱啱呢個作為一個予虛浮嘅例子係冇問題，不過話佢係含混咧，就可能係有啲爭議或者唔係咁適當，即係佢唔係好 typical 一個含混嘅例子咯。
OK， 我剛才對阿汪耀興嘅發言都有啲回應啦，我基本上都認同汪耀興嘅。封建在我刚才举的例子里面是予以虚浮一个贴切的例子，但至于是不是含混恐怕要尚要斟酌，恐怕未必是完全符合含混的意思，但是作为予以虚浮的例子恐怕大家可以确认的。那至于是不是一个歧义，用后期的学说，早期是歧义，后期是概念混淆嘅例子啦，咁呢個其實就要睇我哋使用嘅語脈。喺我剛才舉嘅例子裏邊，一般大陸人使用封建呢個詞啦，的確唔係採用周朝政治制度嗰個意思，亦都唔係採用馬克思學說嗰個意思嘅，而係我頭先反覆喺例子裏邊舉嘅嗰啲使用嗰、那個意思，的確係混沌含糊，無有定準。但又不能稱之為全部意義嘅，咁呢個係一個語意虛浮嘅例子啊。咁關於語意虛浮嘅例子，倒不如我哋到此為止，好嘛？咁我哋就講述咗啦，係一個語意虛浮，講述咗第一個大類嘅語害，語意曖昧裏面第一小類語意虛浮。我哋講述咗佢嘅定義，並且咧給予咗一個例子，亦都好高興大家剛才同阿桂比兄同阿汪耀興嘅討論。以下呢我再簡單講一下語意曖昧這個大類裏面的另一個小類語意錯亂。剛才已經講過的定義了，語意曖昧程度重的全無意義不知所雲，就稱之為語意錯亂。我們這裡舉一個例子，就發良公李洪志的作品，不知道桂碧卿、光月卿有沒有讀過李洪志《法輪功》的任何作品？
沒有讀過。
這裡我個人宣稱我讀過，我讀過李洪志若干早期作品，雖然沒有全讀。這句話我的確在李洪志作品裡面讀到的。宇宙空間本來善良，具有隱的特性，用李生的分析或者李生方式的分析，善良或者隱，善良是用來述為一個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並且根據思想、情感、意志去行動的一個生物體的，如此一個生物體才可以講佢係善良或者不善良，有意思咁去用善良或者不善良去講嘅佢嘅。忍就係一個心靈，以至到一個身體嘅動作，亦都係需要講一個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嘅生物體嘅。宇宙空間本來善良，具有忍的特性，但宇宙空間，空間。我哋採用一般意思嘅了解啦，宇宙一般意思嘅了解啦，一般意思了解嘅宇宙，一般意思了解嘅空間，一般意思了解嘅宇宙空間就並非一個生物體，更遑論啦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嘅。咁啊，何來善良與否啦？何來係忍不忍啦？喺呢個分析之下，宇宙空間本來善良，具有忍的特性。咁就係全無意義不知所雲，就符合李生給予語意錯亂嘅界定啦。咁我就舉出呢個例子作為語意錯亂嘅例子。不過呢度稍為做少少補充說明，但係詳細嘅論說就留待評論嘅部分。我哋現在上係喺講述嘅部分，僅僅呢句話本身，其實可唔可以判斷 佢係語意錯亂啦，又或者我哋的確需要閱讀李洪志相關嘅作品，將呢句話擺翻喺佢作品裏面嘅脈絡，上文下理，考慮佢有李洪志有冇給予呢句話關鍵語詞一啲說明，使得佢係有意思嘅啦。定係我哋可以將呢句話獨立切割出嚟，脱離於呢句話原來嘅脈絡，而去判斷呢句話是否語意錯亂啦。李生嘅分析似乎傾向後者，認為呢句話切割獨立於原來嘅語脈，我哋可以對呢句話做語理分析，做語害分析，判斷呢句話係語意錯亂。我個人傾向認為必須要將呢句話擺返喺呢句話嘅語言脈絡裏面，並不能僅僅考慮呢句話，並且要考慮佢所在嘅語言脈絡，先能夠判斷呢句話喺呢個語言脈絡嘅使用係咪語意錯亂。如此講法亦都係符合李醫生嘅講述嘅，語意虛浮的確喺某種使用之下，喺某些使用之下。好啦，這個呢個就係我對第一個大類嘅語害，第二個小類嘅語害，語意錯亂嘅說明同埋給予例子。貴必興同汪義興有冇補充，有冇按語啦？
不過講脈絡嗰個咧，即係我成日覺得即係講到好即係好厚嘅嗰個地步咧，實對哲學嘅嗰個觀點嘅，即係類似就係咩叫語用咧咁樣。咁語用嗰個咧，即係其實即係就我所知啦，譬如分析哲學咁樣，即係其實分一個即係語詞啊，佢嘅提法同埋佢嘅用法嗰個唔同啊 ，mention 同埋 use 啊。咁但係 mention 同 use 其實兩派唔同嘅分析作可以有好唔同嘅睇法，譬如你話係一啲即係叫做理想，即係叫形叫咩，即係日常玄學派啊，同埋咧係叫做理想玄學派係唔同啊嘛。
人工
啊，就係話叫人工玄學派咁樣嚇，即係人工玄學派嗰啲好多時咧睇到每一句説話都可以有好獨立有意思嘅。咁但係如果日常語言覺得咧就離唔開佢嗰個脈絡咁樣，咁但係問題兩派講法似乎都各有各嘅道理，譬如背後可能時候都一啲嘅作問題，譬如頭先嗰句係咪可以獨立去睇咧？咁事實上咧呢個好難講啊，因為我覺得李三講可能即係對於一般人了解，即係法輪功，因為法輪功似即係可能佢都有一定嘅教義有啲成啦，但係俾人個印象好似都不嬲都唔係一啲好即係好似佛教嗰啲啦，因為佢好多嘢模仿佛教嘅據説咁樣，但係就唔係好似佛教咁樣有一個好偉大嘅一個體系啦，或者好多好嚴密嘅理論咁樣，所以俾人覺得好似講嘅嘢比較隨意啲，或者講嘅嘢冇咁又嚴格，冇咁有系統性。咁所以咧就呢句法輪功講咧就一般理解成就係即係語意錯亂啦咁樣。咁即係咁樣咧，即係如果李生咁理解，我又覺得又未必一定講到好肯定就話佢切割咗一個同個語言脈絡咁樣。咁因為即係咩叫語言脈絡咧？點樣叫切割或唔切割咧？背後可能即係視乎你嗰個哲學立場。不過咁講又唔知啊，兩位點樣睇嚇？
我先講第一點，其實頭先都提過就係、是，譬如我會覺得寓意虛浮同寓意錯亂咧，其實都係程度之分嘅啫。即係譬如頭先提到封建嗰個例子咧，我覺得係可能就係介乎啲，因為如果你話寓意虛浮就係輕微嘅，寓意錯亂就係嚴重嘅，咁我可能就介乎中間啦，即係佢係冇寓意錯亂咁嚴重，但係又比譬如一啲由於含混造成嘅語虛浮咧嚴重啲咁樣啦。咁如果係啱啱頭先法輪功嘅例子咧，咁嗱呢句話佢有冇又係咪真係全無意可言？我哋話要睇翻佢語言脈絡，咁即係你要睇翻佢本書，跟住再去判斷呢句説話究竟係咪語錯亂啦。咁基本上我都
同意呢種做法嘅。咁但係但係問題就係、是、因為如果嗱，因為如果我哋通常咁睇咧，其實你唔知佢講咩噶嘛。咁或者話啊，唔係你睇翻本書咁樣啊，其實宇宙空間係啲咁講啲咁嘅嘢，佢善良咧其實係講啲咁嘅嘢，佢忍咧其實係咁嘅嘢嘅時候，佢咪有意思咯咁樣。OK， 咁即使係咁都好咧，但我哋都話呢句説話係有問題，因為佢嗰啲字佢所代表意思係同平時我哋一般了解意思係完好唔同噶嘛。咁其實我覺得佢咁講仍然會有問題，即使你話睇翻佢嗰本書。原文嘅原來上下物落啊，佢善良係咁解嘅，唔係我哋平時咁解嘅。宇宙空間咧，其實講上天咁樣啊，人咧其實咁解嘅，即係就咁講都好啦。咁佢表現出嚟仍會有佢嗰個問題嘛，即係我只會咁睇依樣嘢咯。
好啊，兩位兄弟，我想澄清一點啊，我剛才就住呢個例子所做嘅案語，其實已經屬於評論嘅啦。咁所以點到為止，希望唔好誤解，我剛才唔係替李洪志替法輪功替呢句話辯護啊，我剛才只係指出做語理分析，做語害分析，究竟係唔係可以將一句話一個言論切割離開佢原來嘅脈絡，而係單獨分析啦，咁樣可唔可以算做一個合理嘅一個語理分析、語害批判啦，定係我哋需要將呢句話擺翻喺原來嘅脈絡去判斷，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合理嘅語理分析、合理嘅語害批判啦。我嘅發言啦，就想點提呢個問題。呢、這個亦都係之後評論嘅一點嚟嘅。如果回到呢個例子本身，咁啊，容許我做少少補充啦，我的確讀過李洪志若干早期作品嘅，我嘅判斷啦，呢句話係語理錯亂，呢句話係語意錯亂嘅，呢句話唔僅僅切割嚟脈絡，將呢句話擺翻喺個脈絡裏邊，呢句話都係全無意義嘅，不知所雲。咁呢個做一個補充啦，對我剛才嘅例子，唔知兩位兄台仲有冇補充或者説明啊？
冇啦，冇啦。
咁即係今日時間咧，可能都差唔多啦。我哋就要即係呢一集，我哋到此為止。我哋下一集再繼續討論啊。
好，OK，聽眾朋友，再見，
拜拜，
拜拜。